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019年1月11日，去年底，我们隆重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从严管党治党，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威不两错，政不二门。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事，怎么行呢？40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中央有权威，党就有力量。什么时候党中央权威弱化，党的领导就会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难以顺利前进。党的18大以来，我们旗帜鲜明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领导被弱化削弱的状况，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政治隐患，化解了党面临的严重政治风险。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全党必须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自觉地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二，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40年来，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建立健全党的建设责任制，对党员和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要保持思想上的冷静清醒，增强行动上的勇毅执着，坚定全面从严的政治自觉，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第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0年来，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抓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作风建设的关键，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整治村霸、营摊、黑恶势力等专项斗争，赢得群众对党的信赖和拥护。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才能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信心，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正所谓善为国者，顺民之意。第四，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作风，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也是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四十年来，我们一方面针对党内不良风气持之以恒改作风树新风，一方面正确处理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大胆试验，勇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严厉整治四风，发扬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实现党的十九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全党必须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开拓创新，艰苦奋斗，以优良党风政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第五，必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确保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四十年来，我们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惩治腐败这一手，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力度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四十年管党治党的经验深刻昭示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做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提高政治免疫力，同时聚焦突出问题，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自我完善就是要修复机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着眼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自我革新就是要与时俱进、自我超越，善于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有新境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在学习实践中砥砺品格，增长才干，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四个自我形成了依靠党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共产党宣言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四个自我的有效途径。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2017年2月13日，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在去年底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了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问题，这是有深入考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95年多历史、执政67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始终是高度重视的。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就是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包含着不忘革命精神这个重大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新，以求过为吉，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 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的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无私者可治以为政，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闻过是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现在事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进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做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党拥有近8900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是世界第一大党。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保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勇演变为大塌方。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初心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 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各级党委要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君子俭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并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做到知耻而后勇、知止而后定。对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对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以永远在路上的尽头去解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长江黄河的怒涛翻涌，热血滚烫，
唱一进行曲的歌声雄壮的在上海的街区中歌唱起来。
起来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
青山绿林的号角穿透时空回响。
站着拿大月预先买了铁路的外侧，什么时候火车快到的时候，什么时候以抢响为信号。
延安摇动的灯火淬炼胜利曙光。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
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
山河万里，挺起不屈的脊梁，岁月如歌，续写正义的篇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请听《白布写忠烈，死字见忠魂》，采制总台记者孔颖、韩民权。
在四川剑川博物馆，有一面五尺见方的白布制成的死字旗。白旗正中斗大的死字苍劲有力，旁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等字。这是抗日战争中四川安县一位父亲为鼓励儿子慷慨赴死上阵杀敌所致。苍劲的笔触里藏着这位父亲深沉的嘱托，更刻着一个民族在危亡之际的呐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节节败退的战事使得南京国民政府被迫退守重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人的心被灼痛，被点燃。川北偏远小县城安县也沸腾了，抗日口号响彻街头巷尾。面对日寇铁蹄践踏下的祖国破碎河山，四川安县曲山镇的一位小学教员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决心，主动请缨杀敌报国。很多志同道合的青年纷纷响应，很快王建堂就组织了一支170多人的队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时任安县县长的程云章批准了他们的请缨，将他们统一编入了当时的安县义勇补充队。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勋虽未亲历战火，却在后来与伯父王建堂朝夕相处的32年里，无数次听伯父讲述过那段历史。
是一个热血青年，他有一定的知识，所以说呢，他在这种社会青年当中呢，就有一定的威信。去参军的时候，他也晓得起来19是一生，他几晚上没睡觉， 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有泪呢，只能往心里头流。
临行前，王建堂来跟父亲王者成辞行。此时年近六旬的父亲王者成才得知儿要为国尽忠的决心。彼时中国在对日战场上屡遭重创，外援补给又被日寇切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若不是山河将倾，无路可退，谁愿把亲生骨肉推向枪林弹雨？可王者成心里明白，敌人已破门而入，退一步便是亡国，没有国何以为家？王烈勋说，
哪个父亲愿意把儿子送到战场上送死，都是希望儿子活着回来。但是日本人都打进家门了，如果是你也不去我也不去，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啥希望呢？
1937年初冬，安县社会各界在县城公园口的大安游艺场召开欢送出征大会，欢送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就在欢送会快结束，队伍即将出发之际，王建堂收到了父亲托人送来的包裹，包裹里是一块五尺见方的粗白布做成的旗帜，旗帜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古朴凝重，力似千钧。旗的右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争鸣，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此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是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当时出征的场面异常悲壮凄凉，人们咬紧牙关，将紧握的双拳高举过肩，用脚狠狠跺着大地，雨水淋在人们的头上，与激动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已分不清多少是泪，多少是雨。
深秋嘛，11月份左右了，但当天的雨也大，大概带来有3000人，这个狮子旗送到了儿子的手中，他就是要让他去慷慨赴死，就是要让他去为国家为民族来杀尽最后一滴血。
欢送会后，王建堂带着队伍经成都至重庆，被编入29集团军野战补充2团，经数月整训后奉命调往湖北参战。从军后的王建堂没有让父亲失望，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由于作战勇猛且指挥调度有方，先后2次获得战区长官部授予的甲级勋章。王烈勋说，伯父就曾给自己讲过一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经历。
这个时候情况非常紧急，只管一个劲劲地往前冲，当这场战斗结束的时候，他又感觉到了右腹部一阵剧烈疼痛，一看自己的棉衣被打了铜钱那么大个洞，里面的衬衣已经被血染红了，他的右腹部已经被子弹打进去了1公分多深。仔细检查，原来那个子弹之所以没穿透他的身体，是因为有一块银元挡住了这个子弹的冲击力。
枪林弹雨里的生死瞬间，战友倒在身边的惨烈画面，像尖刀一样刻在王建堂的记忆深处。当年和他一起请缨抗日的同乡绝大多数都战死沙场，王建堂也先后4次负伤，但战火中那面死字旗一直伴在王建堂左右。
他说，我的战友随时一个排上去10几个人，转了没有几个人了，剩下10几个人又上去，转了又没有几个人了。他说，我看到的死啊太平常了，因为我的伯父4次受伤，受伤的时候当时物资也匮乏，他就要撕下狮子旗来擦拭包裹伤口。
抗战胜利后， 王建堂活着回到了家乡和父亲团聚，但那面沾着鲜血的死字旗却已在战场上丢失。等他终于踩着硝烟回家时，门还是那扇门，家却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每次说起这段往事，王烈勋总忍不住红了眼眶。
他在战场上作战的时候，长期跟到家里面无法通信，我的婆婆和爷爷就以为他大概率已经在战场上去世了，就对我大伯母说，为了你的前途，要么你回到你的娘家，要么你改嫁。我大伯母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随后就带着他两岁的女儿回到了他的娘家，后来杳无音信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70多岁的王建堂凭着回忆再次手写了那面父亲送给他的死字旗。王烈勋回忆，那面旗常伴大伯身边，他非常熟悉，感觉是憋着一口气一气呵成的。
当时我的伯父王建堂拿着当年的生产的那种布，到了文化馆北朝文化馆的办公室里面铺开布，倒上煤，我亲自在现场看到他没在那个白布上进行多少规划，他也没有迟疑停顿，就一气呵成。
1992年王建堂在北川病逝，终年80岁。遗憾的是，这第二面死字旗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被掩埋于北川老县城的废墟中。但历史不会被遗忘，如今在建川博物馆，人们看到的这面死字旗是上世纪90年代根据王建堂的两位侄儿王烈军、王烈勋的回忆复制而成的。布上的死字笔锋依然凌厉，仿佛还能听见当年那声为国家、为民族洒尽最后一滴血的呐喊。当人们穿梭在建川博物馆的展厅里，脚步总会在他面前不由自主地停下。建川博物馆讲解员艾小龙说，白布上的死字透着一股惊心动魄的力量，让人心头猛地一紧。
这面死字旗以最壮烈的方式触动着每一位参观者的心。有的时候观众们可能不说话，从他的表情，从他的眼神中，我便能够看得出来，大家能够感同身受这位父亲，既心疼又心痛。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
我们有这样敢于战斗的儿子，我们有这样豪迈的父亲，其实他也是我们四川人的缩影，我觉得他也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
如今每每提笔临摹那面旗，王烈勋总觉得笔尖坠着千斤重，很少能一气呵成写完那个死字。他说，从爷爷到大伯再到自己，三代人守着的哪里只是一块白布，那是爷爷对大伯宁为玉碎的期许，是大伯在战场上没说出口的牵挂，更是传到他手里不能断的根。今年他将带着先辈的嘱托走向一所又一所学校，将这面旗子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四字旗已经不仅仅属于我们王家了，它是属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象征。我决心世世代代把这面四字旗传承下去，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我是迟到的勋章作者王龙。十几年了， 没有想到对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柴云振的漫长寻访会延续至今，甚至永远无法结束。他一生如此平淡，却融入了那么多的传奇，他身上汇聚了太多谜题，又似乎提供了一切答案。这次遥远的追寻，就从一枚无法认领的勋章讲起吧。
请听长篇纪实文学《迟到的勋章》，作者王龙，监制邢小春，编辑周斌，播讲白刚。第四集。
1984年9月的一天，四川岳池县大佛乡农技站拖拉机手柴冰荣在县加油站看到了《四川日报》的一则启事。柴冰荣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这则寻战斗英雄柴云振的启事全文只有短短的百来个字，但每读一个字，他的心都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妈呀，这难不成找的是我老汉？老汉，四川方言，意思是爸爸。柴冰荣是柴云振的长子，父亲曾经当过兵打过仗，退伍证上也有担任过班长的记录，而且右手食指也是残疾的。虽然父亲从来没有给他们详细讲过自己的战斗经历，但许多特征和这则启事似乎一样啊。柴冰荣来不及多想，欢天喜地地把报纸带回了家。儿子激动不已，柴云振却无动于衷。他已经离开部队33年了，30多年间，他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已安安心心地当农民了。刚复员回到老家那3年时间里，他每晚一做梦，就回到朴达峰战场。漫山遍野的敌人又冲上来了，他端起机枪扫射不停。虽然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但首长们还在关注着他，战友们就要反攻上来了，狠狠打呀，把敌人压下去，绝不能让阵地再丢失。冲啊！杀！柴云振经常从梦里大喊着惊醒过来，全身已经大汗淋漓。妻子从不知道到底他在战场上经历过什么，只看到他一次次醒来后泪流满面。几十年来，家人都不知道他打过什么仗，立过什么功。他甚至连应得的优抚资格都没有报上去，所以部队通过组织渠道寻找他才那么困难重重。眼见父亲又一次沉默不语，柴冰荣不断拍打摊开的报纸，一字一句地念着，然后说：爸爸呀，这不分明是在找你吗？当兵的部队时间都与你完全相同啊。柴云振头也不抬说：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何况报纸上找的是柴云振，振奋的振，我叫柴云正啊，政委的政。缠不过儿子的再三劝说请求，柴云振只好同意给部队写一封信。在家里待了2天，柴冰荣坐不住了。他到底是见过些世面的人，总觉得这件事不该这么蹊跷。他反复劝导父亲：爸，我们去湖北走一趟吧。你不是早想看看你的老战友和老首长吗？咱们不去认英雄，去耍一下也没关系吗？儿子左说右劝， 柴云振始终不同意去找老部队。当年他所在部队从朝鲜回国的消息，他是几年后才知道的。当时他也曾想去看一看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可他不知道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再说，就是找到了，从前的战友牺牲了那么多，留在部队的也没多少了，恐怕也没有人认得他了。只要和牺牲的战友们一比，他就感到自己已经太幸运了，还图个啥呢？家中子女众多，生活也确实困难，但国家已经给了复员费，还评定为残疾，已算是仁至义尽了。但这一次，经不住家人和亲友的再三劝说，柴云振终于有点动摇了。不过听说老部队远在湖北，往返路费就需要几十块钱，他又踌躇起来。眼下青黄不接，要凑路费，只有卖掉家中唯一的一口肥猪。这头肥猪是全家一年的所有指望，自己拿去整光了，家里怎么办呢？犹豫再三，柴云振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卖掉了这头肥猪。父子俩带着100元钱翻山越岭，步行了30多里山路，辗转坐车到成都后，才踏上了开往湖北孝感的火车。秋天的太阳还很烤人，柴云振一身典型的四川农民打扮，他脚踏一双水胶鞋，戴着一顶破草帽，踩着满裤腿的泥巴，走在城市的大路上。一路上，老农民柴云振的心情既激动，又莫名其妙的有点发慌。他像一个失散多年的孩子，就要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只是不知道亲人们是否还认得自己。快到部队营区了，儿子柴冰荣大步流星赶在前头，他却躲躲藏藏地落在后面，像个害羞的姑娘。到了十五军的军部，威武大门如同长江入海口一般雄壮，使人无形中就要保持距离。当这个怯生生的老农民红着脸，嗫嚅着要求见一见军首长时，年轻的卫兵一脸严肃，盯着他上上下下打量许久。他不明白，这位满腿带泥的老农，有什么事情要找军首长？柴云振情不自禁后退几步，老老实实站到警戒线之外。他明白，这是部队的规矩。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迟到的勋章》，讲述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柴云振奋斗一生淡泊名利的感人事迹。欢迎继续收听。
温铁汉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1984年9月23日，正好是个星期天。当时他正在洗衣服，突然接到军政治部值班室的电话：你们要寻找的老英雄柴云振回来了，现正在这里。温铁汉心中一阵狂跳，丢下盆里的衣服来不及洗手，就向值班室跑去。可没跑多远， 他的脚步慢慢停了下来，他不得不谨慎呢。这些年他们先后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兵上百人，有同名同姓的，也有提供线索反映情况的。经过考察和甄别，发现这些老战士虽然也有许多感人的战斗经历，但都不是他们要找的英雄。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从兴高采烈跌入失望谷底，他们已经快要心灰意冷。这次面对自己找上门来的这一对父子，温铁汉难免心存疑惑。出现在温铁汉面前的是一位清瘦黝黑的老人，岁月的艰辛让他显得过早苍老，他紧搓双手有些慌乱，一看就是一位质朴憨厚的农村老汉。不过当温铁汉一把握住老人满是老茧的右手时，心中顿时咯噔了一下，他发现对方的右手食指短了半截，马上问道：老同志，你这手指是怎么了？柴云振回答：在和美国黑人士兵摔跤时被咬断了。温铁汉接着又问：还有地方受伤吗？柴云振用手扒拉着稀疏的灰白头发，一块块伤疤立刻呈现在眼前。这是敌人用石头砸的，一共24处。温铁汉的心顿时激动得砰砰直跳，来者的伤情和所讲战斗过程与部队掌握的情况完全相符。但他一边给来者倒茶递烟，一边又镇静地问：你还记得在部队时哪些人的名字？老人显得有些为难：30多年了，我头部又负过伤，记性不好，除了老师长崔建功、老政委聂继峰和老军长秦基伟，其他人我都记得不大准了。但老人强调，当时补充到八连后是营长武和尚给他交代的任务，受伤后是战友孙红发把他背下阵地的。老人停了一下，很肯定地补充道：哦，还有一个人我印象最深，就是我的老班长王向农，因为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你什么时候入党的？1949年，我在师警卫连的时候。至此，温铁汉掌握的重要线索全部都对上了号。一旁的柴冰荣赶忙掏出父亲的残疾人证和复员证递了过来，温铁汉打开一看，与柴云振所在部队番号一字不差。看来这是柴云振同志本人确凿无疑了。谁知这时老汉却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叫柴云正，不叫柴云振。温铁汉再次打开证件一看，可不是吗？上面明明白白写着柴云正，政委的正。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会是两个人？温铁汉在接待柴云正的过程中极为认真，既怕疏忽，有失对老英雄的礼貌，又怕出差错，一旦不慎那影响就大了呀。他站了起来：啊，走，你们呢先吃了饭住下来，好好休息休息。温铁汉把老同志安置妥当以后，迅速向军首长做了汇报。 这时恰逢十五军要举行上甘岭战役胜利32周年纪念活动，经首长们同意，军史组趁此机会给老前辈孙洪发拍去了加急电报，请他回部队参加纪念活动，以便当面辨认柴云振。温铁汉同时告诉来访的柴家父子，部队首长外出检查工作了，请他们多等几天，等候首长接见。一连几天过去了，家里的庄稼还等着拾掇呢。正当柴云振等得心急火燎，提出要走时，孙洪发来了。温铁汉赶紧将他引到柴云振的住处。远远的目光相遇的刹那，他们一下子都怔住了。柴云振看见了老战友孙洪发，这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吗？老柴呀、啊！孙洪发也伸出双手，猛地抱住了迎上来的柴云振。情不自禁的，两位老人猛地拥抱在一起，像孩子一样蹦着跳着，一边叫着名字，一边把对方抱起来，纵横的老泪全都流到了一起。33年了，好梦惊回风雪夜，壮心磨尽别离中。此刻流不尽的是战友泪，诉不完的是生死情。那个久别重逢的日子，两位老战友由于过度激动，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么躺在招待所的床上，任由泪水整整流了一夜。很快，老师长崔建功将军也闻讯赶来了。他哽咽着说：“云振呐、啊，我们找的你好苦啊！30多年来，部队派人几乎寻遍了全国每一个省和自治区，今天总算找到你了。”柴云振也激动地说：“想不到老战友们还都记得我，部队首长都还记得我。”说来也巧，就在孙洪发来部队时，原45师警卫连的老文书董桂臣也因事找回了部队。经过一番交谈，才由董桂臣解开了柴云振名字差错之谜。原来柴云振在45师警卫连时，开始叫柴云正，正直的正。后来，连队文化教员为了给他名字赋予一定的政治意义，就叫文书董桂臣在他的正字旁边加了个反文旁，成了柴云正。朴达峰战斗中，师部机关向连队紧急补充战斗人员，警卫连向8连移交人员名单时，由于时间十分紧迫，董桂臣一边念8连文书傅光楚一边写，结果竟把正字又错写成了振字，振奋的振。哎呀，我们山东人呐、啊，正和振念的是一个音儿。董桂臣诙谐地解释说，这就是说柴云振自从参加解放军以后，名字已经改过2回，这一字之差导致2头都对不上。部队找不到英雄在何方，英雄本人和地方政府也不知道柴云正就是柴云振。等到一切真相大白，竟是英雄埋名33年。历史终于等来了公正的一刻， 1984年10月3日，一位离散多年的勇士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十五军的首长们听完汇报后十分欣喜，热情会见了柴云振，并以军政治部的名义开具证明，柴云振同志是中共党员、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随后军里派温铁汉陪同柴云振回家乡四川，会同有关部门落实英雄的政策待遇。十五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英雄，整个军营喜气洋洋，如同过年一般热闹。1984年10月的一天，59岁的叶池县大佛乡农民柴云振穿上了一身崭新的军装，站到了庄严的颁奖台上。一场迟到33年的授勋仪式正式隆重举行了。那枚高高挂在部队荣誉墙上的勋章终于和他的主人相逢了。中央军委领导专程从北京赶来，亲自把这枚迟到的勋章为柴云振佩戴在胸前。老师长崔建功激动万分，他把柴云振的右手高高举起，声音颤抖地高声说：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寻找了30多年的特等功臣，我们部队的骄傲啊！礼堂响起了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柴云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他和黄继光、邱少云一样，关注着这支部队的血性与胆魄，象征着这支部队的荣耀和辉煌。这么多年来，十五军的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战士来了一代又一代，可这个点燃灵魂之火、传承血脉基因的名字却一直深深刻进他们的骨子里，浸透在他们的血液里，激励他们建功军营奋斗不息。今天官兵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他们怎能不争相一睹为快呢？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迟到的勋章》，监制邢小春，编辑周斌，播讲白刚，片花播音周昭义，节目审核海涛，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